新沙诺尼加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把经文诵读一遍，预备开始。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保守我们在你圣言的当中得你的教训。主啊，你将你的圣餐赐给我们，你更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要让我在你圣餐的里面真正得着你透过你的话给我们的生命。愿主带领我们以下一同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再次洁净高抹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递给你的众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要认清传讲真道的人，所以大家要抬头往前看，要认清这个人是否他在讲真道。那这个信息呢，就来自于这段经文。这个经文的这个信息呢，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讲到传真道的人，传真道的人是指在教会队里面担任讲道、担任教导之分的人，也叫做牧师。那这个传真道的人是需要认清楚的，因为这个认清楚是指他能够真正完成上帝给他传道牧养的功能。上帝在教会设立了这样的功能，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那这个托付是在教会的职分的当中，真正教导真道才能完成的。那从这个角度我们要看，有了牧师的名，不等于传真道。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一直要小心来面对的事情。因为有了牧师的名，未必等于牧师。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在过去所有救恩历史的当中，有假先知、假教师。那这样的情况在教会历史发展的里面一直有，几率还不低。那对于教会、对于信徒来说，我们需要认真分辨清楚，那对我们自己极其的重要。但是这个分辨有挑战，那分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于信徒、对于教会来说，如果我们的标准不对，可能会落入一种误区。也许有人觉得这个牧师为人很和善，很乐意助人，他人很好，现在叫做 nice man， 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好牧师。也许有人认为这个牧师很努力，他很付代价，他传的就是真道。或者有人认为这个牧师他有很高的学历，他很聪明，有神学学历、硕士、博士，他就能讲真道。那这样的认识是不完全，甚至是错误的。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包括主耶稣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的的确确在当时信仰背景的当中是属于我们所认为的那种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祭司长、法利赛人，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一个恶果。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神学家，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都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在整个信仰历史的里面，在我们所有的教会的里面，这个征战一直存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特别讲到假先知、假使徒，在十一章十三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认清讲道的人，他到底是否传讲真道相当的重要，这是今天我们要传递的信息的内容。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是用他个人的见证来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传讲真道的人。在这四节的圣经的里面有四个点我们可以看的。那第一个点在《帖撒罗尼迦二章第一节，他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这个福音不能变成徒然。那这个传讲真道的人，他要使这个福音在你生命的里面不能变成徒然，这是他传讲真道和牧养的目标。他到底有没有向这个目标来努力？他为着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确实的实现来努力，那这是第一样。在第二节的里面，他讲到说，这样的人他要放胆能够胜过拦阻，因为传讲这样的道一定会受到拦阻的。第三样，在第三节的里面讲到，如果是这样的人，他里面的动机一定是纯正的，他所有的讲道教导里面的动机必须是纯正的。后面到第四节，他一定是只讨神喜悦的人。那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在针对末世论，上次讲到我讲过，那保罗做出回应，他强调说，信徒你不要因为末日来临你就恐慌，末日一定会来临的，那你需要预备自己的生命，活出神拣选你的名证，那你就不需要恐慌。那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名证呢？你要在真道的里面，在患难中靠着圣灵建立起来。紧接着就进入这个重点，如果我要建立出来蒙神拣选的名证，我要透过真道才能够建立，那谁是教导真道的人，你就要认清楚了。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这里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上帝把牧养信徒的责任交给讲道的人，要把基督的话传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成长。那这个教导者必须讲真道才能够实现。那问题出来了，所有教导的人都说自己在讲真道，包括在帖撒罗尼迦他讲错误末世论的人，他也说他在讲真道。假先知假教师没有一个人说我是讲的是假的，都说讲的是真的。在上个主日我讲到韩国的邪教新天地，他说他讲真道，中国的邪教全能神也说他讲真道，大家都说自己在讲真道，那你怎么分辨到底哪个是真的呢？那这件事情的挑战非常大，这件事情的分辨不容易，因为人非常容易受迷惑，甚至愿意被迷惑。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是作为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面对我们信仰道路当中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教会他不在乎真道，他不讲真道，你会落入被假教师假先知迷惑的里面，福音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必然。那这件事情对教会的影响非常大，产生的后果非常的严重。在旧约以色列历史的里面，他们所有的败坏的起点是外面仇敌的攻击吗？不是，是他们背离耶和华的律法。他们怎么背离耶和华的律法？因为那些祭司那些假先知他们背离耶和华的律法，他们教导百姓是错的，所以百姓在信仰上垮台，国家就垮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核心点，包括耶稣的时代，那些百姓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非常奇特的。耶稣给他们医病，给他们赶鬼，五饼二鱼，他们非常的欢迎 embrace， 这是伟大的救主。然后后来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也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祭司长法利赛人教会的带领者误导他们，他们就同心合意把耶稣钉死。那这是对信徒对百姓影响非常严重的，是教导的核心。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任何时代的信仰的败坏都是从教导开始的。 不是外面的环境，是教会里面对神话语的教导。那教导这件事情对教会对个体的严重性非常大，那保罗非常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他用他的见证传递这个信息。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那这句话非常简单，但实际上这句话很重要，它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in vain， 它不是一个浪费的，是一个突然的东西。那这个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保罗进到天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知道保罗所做的事情不是突然的，的的确确是可以实现的。带出什么信息？你信了主以后，你到底信了没有？你信明白没有？你还是白信？那这个情况在信仰当中会出现的。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把它砍下来，那结果子的神会把它修理干净。那你怎么结果子？是透过神的话，圣灵的能力让你结出果子，那个福音的目标才实现，福音才不会变成突然。那这是一个你鉴别教会的里面这一个讲道的人是否是讲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讲道者他在福音上面，他的目标是不是专注在你得着真理的建立，活出圣徒的生命，你天国盼望的这个永生的盼望是否更加的坚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引。他是不是向着方向来教导来牧养你，这个很重要。我在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参加一个那个教会的长者团契我是做 assistant pastor， 我参加这个长者团契。那个长者团契当然蛮有趣的哈，50岁以上都参加长者团契哈。那如果像我们教会大部分都长者团契哈，我们现在入门是70岁哈 ，entry level， 你是70岁才能进入长者团契。然后参加那个长者团契，我听见那些的长者在分享，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否得了永生无所谓，我只要在地上生活得好。然后那个长者团做什么呢？旅游啦，这个健康啦，锻炼呐，都是在教这些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就和世俗的夕阳红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坐在那，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当我出来自己执堂的时候，我带上的团契，我就要定睛在这一点，你要坚定天国永生的盼望，这是你信仰的价值所在。如果你信了主，你没有得到永生的盼望，你在地上就好像夕阳红一样来享受你这个美好的晚年，那个和福音没关系，你信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教会的教导，你的牧养是否专注在福音的目标？对于每一位也是一样，你信了主了，你确定你能够得到天国的永生吗？你确定你确实活出基督喜悦的生命吗？那个讲台给你输出的，他给你牧养的，是向这个方向来带吗？还是向世俗的方向？那这一个鉴别点在教会的当中很重要。如果这个教导者他不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拿自己的工资，为了实现自己的所谓的价值感，在宗教界的成就感，这样的人可能就不是真正传真道的人。那这件事情对于信徒真正的分辨很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刚刚信主，我们的圣经的根基比较不够，我们信仰的经历比较小，非常不容易分辨。然后你再被误导，你再学不到圣经，错误的教导再加在你生命的里面，你就会越走越偏，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结局。那这个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那不容易。天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得胜了。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得胜呢？是天撒罗尼迦教会比其他教会的条件更好吗？不是的。保罗在天撒罗尼迦、在腓立比、在哥林多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甚至保罗在哥林多所花的时间比天撒罗尼迦要多得多。但是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可以活出纯正的信仰，可以活出神拣选的生命的明证，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对我们每个信徒都非常重要。你是出信的，你信了一段时间，然后牧师现在站在前面巴拉巴拉一直给你讲，讲的对还是不对呀？你怎么分辨呢？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你要持守一个敬虔敬畏神爱神的心，这个你是可以做到的。你要持守一个爱圣经爱真理的心，这你是可以做到的。不管你是初信还是信了一段时间，你是做得到的。如果你是这样持守，神会搭救你。上帝他的能力可以越过人一切的攻击误导，他可以搭救你，是搭救这样的人。守住敬虔的心，守住爱真理的心，神会搭救你。就好像在以利亚的时代，整个以色列都败坏，上帝仍然留下7000人是为向巴利屈膝的。敬虔爱神的心，爱圣经真理的心，对天国永生的盼望，是真正在你内心的深处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焦点。上帝会赐给你分辨能力，会带领你走正路的。大概在20多年前，我刚刚信主，在北美洲，在多伦多流行灵恩，那个是灵恩非常高涨的一个时期，神迹医治特会大会非常多。应该在2002年，在多伦多呢，他们要请一个搞医治特会的大师，叫做 Benny Hinn 的，来到多伦多要搞医治特会。那个时候 Benny Hinn 在整个北美洲，我叫做如日中天，他在教会界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传说他要来到多伦多在预备这个特会的时候，那简直是轰动性的效应，很多信徒盼望 Benny Hinn 来，我要参加他的特会。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圣经的装备比较浅，教会经历很少，但我内心深处相当的反感，我就觉得这不是正路，我就公开拒绝。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有些信主比我信得比较久的，他就对我说，你刚刚信主，你竟敢抵挡一个这么有名的大师，你也太骄傲了。这是反应。那经过多年，我继续学圣经，我就知道那个感觉是对的。那个感觉不是从我来的，是你真正在神的面前守住敬虔的心，神会透过圣灵给你这样的一个分辨。后来我又看 John MacArthur， 他圣经根基极其扎实，对于灵恩这件事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灵恩在北美洲开始兴起影响力大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Charismatic Chaos。 当时他就责备灵恩是错的，那这个是圣经真理所带出来的那真正对和错的一个分辨。圣灵会让我们在我们圣经真理装备还不够充分的时候，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从圣灵来的感动，那就是不对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逐渐的学习。那在这个里面你会怎么看出来它不对呢？这个不对是什么呢？这些灵恩大师他对信徒的影响不是专注在信徒能够建立地上的属灵生命，而是得着肉体的医治。他让信徒专注的不是走天国永生的道路，而是在地上享受更丰盛的生活，这个和福音是相反的。再加上这些灵恩大师，他们很多事先做好的剧本，很多医治是造假的，事先都摆拍好的，然后在这里给你做一个假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违背真道，这是撒谎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可能会带领你走天国的道路？那一定是假的。但是那一个大的一个影响力下面，多少人跟风跟灵恩，到现在很多华人教会还在跟灵恩，跟得非常的热闹的。你没有圣经的分辨力，你没有办法知道 没有圣灵给你的带领，你没有办法能够分辨出来谁到底是讲真道的人。每个信徒你都需要去分辨，你都需要靠着圣灵给你的感动，靠着圣经来分辨。那这个分辨点是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会吗？如果你受洗，有圣灵在你生命的里面，他会在你的心里面做该顶，他会在你心里面给你感动，让你知道这个是对的，那是错的，这个是污秽的，那是圣洁的，这个是公义的，那个是不义的，他会给你感动，然后你透过这个来分辨，有圣经依据吗？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你的 conscience。圣灵会在你的良心的里面给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标，当你守着敬虔的心，圣灵会在里面会做工的，这个对那个就是不对，我听起来味道就是不对的，然后圣灵带领你找到圣经的依据，你就确定他给你的带领是对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守住敬虔你才能够分辨那这一个正确的教导还是错误的教导，那同时你也要靠着圣灵来建立你在圣经真理上的分辨力，那这一点很重要，那要看你是否在乎圣经真理对你的带领。如果我们到教会，我们只在乎感觉好，只在乎得到温暖，我不在乎是否讲真道，你就不具备这样的分辨力。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Be careful， 你要特别小心你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你会流失掉。那你要守住信心，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当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守住敬虔的心，我对神给我的天国的永生我根本不在乎，你都没有了，那一切大概都会丢掉。守住敬虔的心，守住福音给你真正的盼望和目标，那在这里面你靠着神就可以站立得住。后面再讲到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迫害受辱，那这段里面讲到保罗他个人的见证，这个见证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点，是传讲真道的人他可以放胆，他不怕拦阻，不怕受辱。保罗在腓立比他传福音，他和希拉被赶逐，后来被抓坐牢，那他讲真道他会遇到拦阻，这是一个必然性。如果那个讲真道的人他从来没有难处，他告诉你只要信了主以后你就万事顺利，那不是真道。信了主的人他一定会被敌视，被撒旦敌视，发起攻击，手段之一是搅动世人攻击你，但这未必是真正完全的手段，还有手段之二，在教会的里面兴起人攻击你。保罗在哥林多被攻击过，哥林多教会攻击保罗，因为保罗传讲真道。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六节，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因为保罗责备他们犯奸淫不悔改，所以他们开始攻击保罗，那这个是一个常态，恰恰因为这样的常态，反正保罗是讲真道的。就刚才提到 MacArthur 他攻击林恩派，然后呢也被人家攻击，被围殴，骂他没有爱心，骂他骄傲自大。那我们怎么看呢？难道保罗这个 MacArthur 和林恩他们是五十对五十吗？那你攻击林恩，难道我们不可以说林恩也在讲真道吗？所以后面的潮流就说大家不要彼此攻击彼此接纳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点，真道是有内涵的， 真道是可以辨识的，不但是圣灵的感动，而且是福音给我们指向的目标是可以辨识的。如果他带领你的道路不是天国永生的道路，是世界的道路，那一定不是真道。如果给你带的道路是体贴肉体纵容罪恶的道路，不是活出基督圣洁生命的道路，那一定是错的。真道有内涵的，不是不可以分辨的。那重要的是这个拦阻我们怎么去面对它，不是有人反对就是错的。我在多年前的教会，我曾经禁止一批人做传销，他们呢对我就很抵触。为什么我禁止做传销呢？我说这个传销这件事情会影响你在神面前心态的纯正，会让你心被利益勾引，你会在神面前会落入一种错误的生命的状态，会带领你信仰走向的不是爱神是爱钱的一个方向，你必须要停止的。那后劲就很大，所以很多人就反对，后来就离开了。但是真道对爱神的人是有益处的，包括这些离开的人，有一天他醒悟，对他也是有益处的。真道是真正能够让人在神面前得着福音给你的方向。那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天上奴隶家知道保罗被拦阻，然后他知道保罗是在传真道，有趣吗？有人一拦阻，那这个人就不能听了；有人一说，这个人就不是讲真道的。天上奴隶家不是这样，他知道保罗被拦阻，他更知道保罗在传讲真道，他有这一个正确的分辨力是什么？我不怕人的看法，不怕世界的攻击，我只要听他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话语。这个是要分辨的，我们不是跟人啊，是跟着圣经走，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在五月底我去一个教会讲退休会，那个教会呢是我原来的这个宗派的。那我去讲的时候呢，请我讲道的牧师就跟我说，在讲道之前他遇到一个情况，那个宗派一个领袖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请高路牧师来讲，让他取消请我去讲。那个牧师他不取消，他在乎的不是人的势力，他说只要高牧师是讲圣经我就请他，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在乎的是人的势力还是圣经真理，那这个是对我们分辨真道，也是对那个牧师是否讲真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点。保罗接着说，然而我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那这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要抵挡拦阻要有胆量。那这个胆量有两个点要看的啊。那第一，这个胆量第一是我们需要有胆量。传讲真道被拦阻很可怕，保罗那个时候可能会被抓着坐牢，我们现在好像没那么危险。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当他蒙召的时候传讲神的道，他差不多是以一己之力反对整个全国，这件事情那就太可怕了。所以耶利米他就跟上帝说，我还年幼，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么可怕的一个征战。那耶利米书1:17，耶和华对他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们在他们面前惊惶。传道者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人的势力，要有胆量，但这个胆量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在我所了解的教会的里面，很多教会他们只讲安慰人的话，讲祝福的话，不敢讲责备罪的话，因为怕人离开。教会需要人呢、啊， 没有人，那还怎么叫做教会呢？那怎么吸引人留在教会呢？我讲祝福的话，我讲好话，讲爱人的话，人就留下来了。你讲责备人的话，让他悔改，他不高兴，他就离开了。那为了留住人，我不要得罪人，我就顺着他讲吧，那就讲不出真道来。这个胆量是需要有的。那另外一个点我强调的，这个胆量一定是从神来，不是从人来。人有没有胆量？人有的，人胆大的要命的。那耶稣也讲过比喻啊，说那一个不义的官，他也不在乎人，他也不惧怕神，他什么都不怕的。人的骄傲，人的私欲可以驱动人做任何的坏事，任何可怕的事情。那这个胆量人是有的，包括格林多教会的人，那些带领者，他们可以有胆量纵容奸淫的罪，他们有胆量诋毁，用谎话诋毁保罗，有胆量的。彼得后书二章十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人靠自己有胆的，什么都敢干的。那重要的这个胆量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是血气肉体所驱动的，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圣洁公义的能力。那这样的胆量才是真正的胆量啊！不要说我们牧师胆子很大，所以就是好牧师，未必的啊。他的胆量到底从哪里来的？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了这个胆量以后，保罗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有了神给的胆量，在征战真道被抵挡的时候，我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你们。那这件事情是并行的。那这个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他讲的是纯正的真道。大征战中要放胆讲，如果因为他讲真道被逼迫，反正他讲的是真道，那不一定被反对的都是讲真道，但如果他讲真道，他一定不会被反对。那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心。后面保罗接着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那保罗再用自己的见证讲到传讲真道的人几个四个方面，一个是，三个不是。首先讲到是，他说我们是做劝勉的。劝勉这个词在这个中文的里面只有一个含义，实际上它包含很多的含义啊。希腊文的含义也比英文的含义多得多，它叫 parakalosis 啊，这个希腊文它里面包含着安慰、勉励、鼓励、呼吁、辅导、敦促，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一个希腊文的词的里面。那这些的内容是涵盖我们生命当中的全部，所以你当你接受这样劝勉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这样劝勉的里面被建立起来。那传讲真道的人一定不会偏颇，他不会以个人的取舍来讲圣经，圣经所给的他全部都讲出去，这是传讲真道的人。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在圣经的里面有挑选，这个不敢讲，那个讲，你就要留意了，他在真道上可能会出了问题。生命记四章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你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你不加添，不减少，才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一体的，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去取舍的。那这个一体的命令才会塑造一个完整的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神的道上有任何的妥协。圣经唯一的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在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的册删去他的份。圣经真理，神的道，真道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粮食，帮助我们建立成熟的属灵生命，帮助我们抵挡错误，防止误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很有趣，出现很多 YouTuber 的网红啊， 然后我会看一些这些 YouTube 网红，他们有个特点，很多人是通晓古今，谈天说地啊，对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大加评论，什么哲学、艺术啊，但那个人我觉得这才华不得了啊，然后对各样的宗教都会做出评论。承认他们的知识储备是挺多的，他们有一定的分析力，但是当他们来评论基督信仰的时候，我按着当下流行的话来回应他们，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叫量什么道的，看了一些的野史，然后就说耶稣根本不存在，我说他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没有足够的圣经装备对圣经做出妄加的评论，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对于世人是正常，因为他不信主，没有神的开启，他也只能这样，但对于教会不应该。作为教会讲道的人，如果和世人一样，那就不应该。你必须有完整的圣经来支持你，然后你才去讲，你讲的如果有偏颇，你没办法讲神的道，而且会伤害那些听你的信徒。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神的道上一定要坚守，在圣经真理足够的支持的下面，你才可以去讲，否则会产生和世人一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是一个是，第三是三个不是，劝勉。那保罗第一个讲说，不是出于错误，你讲圣经教导圣经不能错，因为如果我们讲错了，我们错解圣经就等于没教，甚至还要误导。最近出一个新的电影叫做诺曼底72小时，那讲到盟军呢要在诺曼底登陆，他们就请了一个气象专家来，要预测海峡的天气情况。那那个决策者呢，艾森豪威尔特别的紧张，他一定要让那个气象专家，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预测，如果你这个预测不准确，咱们所有的这个计划全都完蛋了，就战败了。后来那个气象专家给他一个准确的预测，他就打胜了。这是地上的战争，我们面对的是天上属灵的征战，怎么可以马马虎虎不准确你就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圣经的准确性对每一个信徒都极其的重要，那讲道的准确性对讲道的准确性的要求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教会的讲台会失去它正常的功能。教会的讲台不能是走一个形式，有一个人来讲个道，然后从开始敬拜，讲完道以后结束了，哦，我们主日崇拜结束了，可以回家了，不行的。教会的讲台一定要传递准确的信息，才能够对信徒对教会有益处。那第二样讲到，不是出于污秽，原文叫做 impurity， 是不洁净不干净的，因为神的道来自圣洁的神，他要塑造圣徒的生命，他必须是洁净的。诗篇19:8-9，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洁净的道才能够建立圣徒的生命。如果教会讲的是满足人肉体的情欲，让你活在最终你不用悔改就可以得救，活在不洁的里面，那不是真道的。在幕后的时代，今天的时代，多少的人讲这样的道，使信徒陷在污秽的当中。彼得后书2:20，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你听了神的道，是在神的圣洁上更加的渴慕吗？你听了神的道，是在自己的罪上更敏感，更愿意改变悔改吗？还是说听了神的道回去以后可以随便犯罪，这下可以舒服了，那个道上跟我讲说我犯罪没问题，我尽管 enjoy， 你到底听了这个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就说明这个道到底是圣洁的还是污秽的。那在这个时代，污秽的道很多，道是圣洁的，本来不是污秽的，如果讲污秽的道，那就不是真道。后面不用诡诈欺骗，有人讲福音会用诡诈吗？ 我们分享过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有的有人动机不纯的进到教会的里面，带着个人的 profile， 有自己个人的私欲掺在这个里面，有这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一定会玷污福音，如果是传道者也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一定讲不出真道来。讲道的人是传递神道的人，如果他自己在神面前心不诚实不圣洁，他怎么可能被神使用来讲真道？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蔽处使我得智慧。神恨恶玩弄诡诈的人。在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一个传讲真道的人，他的心一定是洁净的，他一定被上帝塑造，生命是里面是干净是诚实的。诡诈是和神是截然相反的，弄诡诈是世人的特点。我们看今天的世界，那些世界的能人精英，那些枭雄，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是骗人吗？全是大骗子，一个比一个骗得厉害吗？都是弄诡诈的人吗？所以最近那个原来很有影响力的人被美国判了30年啊，那这个人他很厉害的，他可以在美国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国家里面可以让那么多的人听他的话术，多厉害。那这样的人不属于神，那我们要分辨这个人是否传真道，有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他的内心是否是诚实的，他是不是一个弄诡诈的人很重要啊。天使哥林多教会说保罗是弄诡诈是很强的攻击的，如果他真的弄诡诈，那他的真道真的会就被 deny 了，被否定了，那到底是不是，那这个是很重要，不太容易知道人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人中国人知道叫知人知面难知心呢，知道人心是否诚实，是否他从不弄诡诈，他行事为人都是光明磊落，是不容易的。但是永远不可能吗？不能的，圣灵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在神面前诚实还是用诡诈的。大家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在使徒行传，他们到了彼得那里，把他所变卖的钱财跟彼得说，这是我所有的变卖的钱财给你，那彼得说你是骗我的。那有人报信给彼得吗？有小道消息吗？有内幕吗？啊，有吗？圣灵告诉彼得他在骗你，然后他的太太进来也骗彼得，也知道你在骗我。神知道人的心，神会让人隐秘的那些东西会被袒露出来，可以知道的，假以时日早晚会知道的。在世人可以骗来骗去，但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神有一天一定会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在神面前靠着神看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神会让我们知道的。当然不是犯了一两次错就把它否定了，不能这样哈。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难免会被罪恶过犯所胜，那会有的。大卫用过诡诈没有啊？大卫用过，他和八十八犯了奸淫，然后呢他就在他丈夫乌利亚身上用诡诈，结果不成功，因为上帝不让他成功。后来拿单责备他，大卫就立刻认罪悔改，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悔改了，上帝也真正是改变他的生命，赦免他的死罪，却严惩他。大卫所付的代价极其惨痛，他诱奸了人家妻子，间接地杀了他的丈夫，他的亲生女儿被他的哥哥强暴，他的两个儿子被杀，一个儿子夭折，他所付的代价加倍更加倍。那大卫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被上帝改变，但是这个代价是极其惨痛的。正直清洁的心， 后面。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那保罗再次来展现他自己怎么去传讲福音、教导真道，那再带出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神验证了我们 ，approved， 我们是被神验证的，什么意思？被神呼召、被神肯定、被神差派的。任何一个牧师、传道人，他一定是被神呼召、被神塑造和被神差派。传道人选择教会可不是找工作，哪里薪水比较高，哪里比较舒服，干的活少，挣的钱多，我就去哪。不是的，传道人在教会侍奉是神拣选他，猜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的。不管那是什么地方，不管条件多么不好，神猜他去哪里他去哪里，那个才是被神 approved， 不是世人的找工作的条件。那这一个部分是在我们认识传道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他到底是不是被神 approved， 被神验证的，被神塑造、被神差派的，很重要。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在网络听到很多的这个牧师、那个牧师讲这个视频、讲那个视频，你要小心，他到底有没有被神验证？谁说他是牧师，他就是牧师了？是的，牧师都有可能会败坏的，我们见了太多了。那这个名字不能够确定，那他在这神面前的身份不能确定，我们就不能随便去听他讲。那第二样，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如果是被神验证的，一定会把福音托付给他。这个福音是讲到福音的真理，是讲到怎么牧养教会、建立信徒生命的福音。圣经的话会给他，让他不断地借着讲台传递出去。那弟兄姐妹听到以后，自己生命被神的话逐渐的更新改变，神一定会托付给他，给他让他做中心的管家，一定会这样子。被神验证，神托付他。换句话说，一个站在讲台上不会讲圣经的人，我们要考虑到底神有没有把福音托付给他。啊，作为一个牧师，一辈子只会讲 五篇道，重复来重复去，到底福音有没有托付给你呢？你没有教导整本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托付，你怎么说是被神所验证的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鉴别点呢。那这种情况呢，不太容易。我在很多年前，我在国内培训，在湖北一个地方。这里有如果有湖北的，为湖北祷告哈。那些地方的信徒很敬虔。我那次培训，大概来了100多个吧，各个地方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做侍奉的。然后有一个做传道人，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做传道的？他说很简单，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个教会只有我识字，所以我就做传道了。那我首先说他很无辜啊，但这个情况很不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得到验证，然后神把福音托付给他，你怎么期待他能够教导福音呢？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三样是照样讲，神怎么托付我就怎么讲，不按照我的喜好做取舍，不按照世界的流行做取舍，神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那现在我们感恩，我们教会一卷书一卷书讲，一节圣经也跳不到，你想逃也逃不掉，每一节都要讲。那圣经的话就这样子全部传递出去。那这个是中心按在神的面前来讲，然后他说不是讨人的喜欢，这是鉴别一个传讲真道的人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他不是讨人喜欢，那他专门跟人作对，专门惹人烦，不是这样子哈。他不是讨人的喜欢，那这个点我们要分辨清楚。首先，讲福音对人是好的，是莫大的祝福。我可以跟大家说，你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天国永恒的祝福，只有在教会里面，在人生里面才有永恒的价值，世上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钱财地位都会过去，没有一样永存的。只有在教会里面，福音带给你的是永恒的救恩，是唯有价值是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教会里面传讲福音一定对人有好处，那为什么还不讨人的喜欢呢？人是不喜欢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永恒的救恩吗？不是，因为人很容易更喜欢肉体的东西。那 他这个喜欢是指人的旧的生命，肉体的情欲，他要满足这个，所以他对真道是抵触的。那如果他抵触，你再不讲，他岂不是没有办法活在福音的里面吗？所以你必须不能讨他的喜欢，把神的道给他，有一天神让他认识到永恒比暂时更宝贵。我每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崩溃的哈。给你个钻石，给你个石头，你肯定要钻石的，你一定不会选错的嘛，啊，钻石恒永远嘛，一颗永存留哈，这是钻石的广告，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存在在，你怎么会捡石头的？但在福音上，人呢真的就会捡石头的。你非得不停地讲神的道，让他认识到永恒的价值、福音的宝贵，他才能够慢慢地脱离世上对他的残力和吸引。那这是传讲真道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不能讨人的喜欢，主要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讨人喜欢，这是人的本性，人很容易讨人喜欢的。政客他要讨人喜欢，因为有选票吗？说相声的要讨人喜悦，因为有掌声有人买票吗？网络的大 V 要讨人的喜悦，因为他有流量吗？这个带货的要讨人喜悦，他有销量吗？你不讨人喜欢，你会翻车的啊！前段时间中国有个歌星来推一个电影，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走个面儿，这下完蛋了，没有讨到人的喜欢，讨人厌，一下就大翻车了。那你不能够走那个方向，世人一定是讨人喜欢的。但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必须和世界是相反的，不讨人的喜欢是把人带到神福音的里面，不讨人喜欢是把人真正让他在福音当中神给他永恒的那个价值真正的实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听过一个牧师，很有名的牧师，还是我的前校友，他讲他原来教会比较小，后来呢去韩国一个超大教会去学习，然后他听到一个那个超大教会的牧师给他讲一个重点，说你不要讲罪，来到教会的人已经认罪了，你一致讲祝福，他就得到了这个秘诀，回去以后他的教会变成几千人，变得非常的这个成功，他就成功了，真道就不成功了。讲真道和讨人的喜悦是相反，出来的结果在人看起来也有可能是相反的，特别在这个时代。那你到底要不要讲真道，就看你是不是神真正所印证，神把福音托付给你，神差你来牧养教会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曾经强调过，第一章10-11节，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不能，你必须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不是和人故意作对，是叫人他也能够讨神的喜欢。对于福音来说，对于信主来说，只有讨神的喜欢才有意义，讨谁的喜欢都没有意义的，只有神喜悦你，那个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意义所在。所以保罗最后的落脚点说，乃是那讨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个里面很重要一个点啊，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你讨神的喜欢怎么知道的？你跟高牧师说我是讨神喜欢的人，高牧师看不出来，我不敢给你做结论的，神知道。神对我们的心的查验是非常细微的，如果你是爱神的，神知道你，如果你真心讨他喜欢，他一定知道你，他知道你，他就一定会带领你的。我内心是讨他的喜欢，这是传道的人和听道的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抓住，这才是真正的祝福。不是神给的丰富，不是神给的物质，是讨神喜悦、被神喜悦的那个祝福。这个祝福是和我们得着圣徒的生命和天国的永生密切相关的。那最 最近我们家出了一点事儿，前几个礼拜我的大姐去世了。我大姐，我讲过，弟兄姊妹，我们家底儿全部露出来了哈。我太太有时候会抱怨说，全讲家里的事儿。我说如果能够见证神，就讲一讲吧哈。那我大姐跟我岳父是同岁的，我大姐去世了，那我给她施洗的，所以她去世了，我也没有回国，我心里面有安慰，她是得救的。我岳父呢还没有，他现在身体也不好，现在我跟我太太就迫切为我岳父祷告。真正的祝福在哪里？我们到这把年纪了，你在地上的年日越来越进入了倒计时，真正的祝福如果没有那个，在地上没有什么祝福，就是一个折腾。我很明白地讲，那这个是福音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对你那么的重要，那你就要认清讲台它到底是不是讲真道，把你带到这个祝福里面的人。高牧师站在你前面，你要擦亮你的眼目，想要看清楚他是讲真道的人吗？如果不是，赶快跟长老团汇报让他离开。如果是真正从圣经来，你谦卑地听，因为讲的不是人的道，是神的话。如果神借着我向你讲话，你听，在这里面后面是福音的目标，上帝给你真正的祝福要实现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在这个时代面对纯正的福音，面对传讲真道的人是何等大的挑战。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能够在里面确实的蒙恩，让每一位属你的圣徒真正他们的福音在里面不是突然的，得着你给他们的永恒的永远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